丝绸之路嘅宣教，
就是丝绸之路的宣教，
同埋传回耶路撒冷运动，
和传回耶路撒冷运动，
由西安做起点，
从西安做起点，
一路经过中亚、中东，
一直经过中亚、中东，
然后传翻到去耶路撒冷，
然后传回耶路撒冷。
寻日黄院长都同我哋分享到中国大西北嗰四个省份。
黄院长昨天也跟我们分享到这个中国大西北的四个省份。
好似宁夏啦，
宁夏。
甘肃啦，
甘肃。
青海啦，
青海。
新疆啦，
新疆。
都黄院长同我哋分享到呢四个省份里边啲民族嘅生活。
都分享到这个四个省份里头民族的生活，
同埋佢哋嘅宗教信仰，
跟他们的宗教信仰，
同埋宣教嗰个情况系点样样，
还有宣教的情况是怎么样。
今日黄院长会同我哋继续分享。
今天黄院长继续要跟我们分享的，
离开咗中国之后喺中亚、中东嘅呢个宣教嘅情况。
离开了中国以后，在中亚、中东的宣教的情况是怎么样？
咁啊，题目就系中东宣教与阿拉伯世界的呼声。
今天的题目就是中东宣教与阿拉伯世界的呼声。
好，将讲台交俾黄院长。
我们请黄院长。
有人问说，如果要做宣教工作，何必做得那么远呢？
有人问，如果我们要做宣教工作，何必要去到这么远呢？
我在15年前开始在马来西亚推动普世的宣教。
几年前我在马来西亚开始推动普世的宣教，
想到应该怎么样把福音带到跨文化的地方，
讲到怎样要将福音带到跨文化的地方。
那么就有人说呀，我们自己华人的都还没有好好传，为什么要传给其他民族呢？
有人问了，既然我们很多华人都未能够听到福音，为什么要传到其他民族？
我说你讲得不错，很多华人还没有信耶稣。
我说你讲得没错，很多华人仍然都未信耶稣。
我说让我们努力，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刚开放不久，我们努力向中国来传福音。
因为那个时间其实中国仍然未开放很久，我们就要努力跟中国传福音。
但是他们说马来西亚还有很多华人没有信耶稣啊。
他又说其实马来西亚仍然有很多中国人都没信耶稣。
我说你也讲得对，让我们努力看马来西亚有多少华人，哪里没有教会我们去开教会。
我也都说你没有讲错，我们看看努力在马来西亚传福音，看看哪里马来西亚没有教会，我们就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槟城本身就很多华人没有信耶稣嘛。
他继续说，就说其实我们槟城都 有很多人没信耶稣。
我说你也讲得对，
我就说你都讲得很对，
让我们在整个槟城看看哪个地方需要福音需要教会，我们在那边宣教。
我就说我们再看看在这个城里面有什么地方没有教会，我们就去宣教。
然后他们说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复兴，怎么样宣教呢？
那他继续说，就说我们教会都没复兴，那怎么去宣教呢？
我说你也讲得对，
我说你都讲得很对，
让我们来追求教会的复兴。
那我们就去追求教会的复兴。
要复兴有两个途径，
要复兴有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祷告，
第一就是我们要好好祈祷，
一个就是我们好好追求神的话，
就是说我们好好追求神的话。
我们祷告了以后，
我们祈祷了之后，
我们努力翻开上帝的话，
我们努力地翻开上帝的话，
那么上帝就对你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那上帝就会跟你说你要努力去使到万民作我的门徒，
因为这个是很清楚的教导和命令。
因为这个是很清楚教导和命令。
我们很多时候不做宣教工作只不过是借口罢了，
很多时候我们不做宣教工作其实只是借口而已。
我们真的是要自己有长进，
我们首先真正要自己有长进，
但是我们不可能等到我们完全做完全人了才来宣教。
但我们不可以说我们等到我们做完全人我们才去宣教，
因为你不可能在地上成为完全人了，除非你到天上。
因为大家不可能 在地球上做成完全人，
我们的教会不可能完全的，
我们教会是不会完全的。
如果教会完全就已经被主接去了，
如果我们已经完全的话就已经被主接去，
我们就是在不完全的里边来宣扬那位完全的主，
我们就在一个我们不完全的光景里面去宣扬那位完全的主。
如果以前的宣教士好像我们的态度一样，
如果以前的宣教士好像我们这样的态度，
还有很多白皮肤的人还没有信耶稣，
那就有很多白皮肤的人今天都没有信耶稣，
而且在他们生活的地方还有很多红皮肤的红印第安人还没有信耶稣。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他们生活的地方里面很多红皮肤的人他也都不会信耶稣，
他们不漂洋过海把福音带来亚洲，
他们不会漂洋过海将福音带到亚洲。
你和我还在黑暗和灭亡里面，
你和我仍然在黑暗灭亡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借口，
所以我们今天也都不应该让这件事成为我们的借口。
我们教会要追求复兴，
我们教会要追求复兴，
我们要努力向我们的邻舍做见证，
我们要努力向我们的邻舍做见证，
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在海外许多的同胞，
但我们都没有忘记在海外有很多的同胞，
我们甚至没有忘记同样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亿万灵魂，
我们也都不可以忘记就是神按着他自己形象去做的其他亿万的灵魂。
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而我们就是来到这个末后的日子努力做见证的时候，
我们就是来到这个就快接近末期的时候，我们努力做见证的时间。
早晨我也跟大家说，耶稣讲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今早我也都跟大家去讲过，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让我们站起来做一个祷告，
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顺服你。
天父上帝，我们愿意在你面前顺服你。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
好叫我们愿意把福音与更多的人来分享，
好叫我们能够将福音和更多人去分享，
而且让我们再没有借口，
也都让我们再没有借口，
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命令，
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命令。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请坐，
请坐。
我们这个中东宣教还有阿拉伯的呼声，
我们这个中东宣教和阿拉伯的呼声
是延续昨天的丝绸之路的宣教，
其实是延续昨天我们所讲到的丝绸之路的宣教。
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
有两个可能碰到的问题，
有两个可能碰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传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有点敏感，
第一就是说传到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有点敏感。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也说过有一些人同样发起运动，但是目标不是宣教，目标他有另外的企图，
就是讲到说其实同样都有很多人发起同样的运动，但他们有另外的目的。
Yeah, 所以我们用丝绸之路的宣教会比较综合一点，
所以我想如果用丝绸之路的宣教可能是比较综合，
但是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是上帝给中国教会一个很清楚的意向，
但其实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是上帝给中国的教会一个很明显的意向。
以后如果有人对此有点迷糊，你可以帮助他们，
如果以后有人对这个目标有点迷糊的话，你可以帮助他们。
丝绸之路呢，我跟大家说分为三个大部分，
我跟大家讲过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个大部分。
我们昨天看了在中国的西北部主要四个省份，
我们昨天看到的就是中国西北部的四个主要的省份。
我们今天要看中亚洲和阿拉伯的世界，
我们今天就看中亚洲和阿拉伯的世界。
Yeah, 那么很多人开始说王美忠他的宣教是三宗， 中国、中亚、中东。
啊，好多人咧听见啊院长佢讲宣教嘅时候，就话三中：中国、中亚、中东。
所以他名字叫美中。
所以咧，佢嘅名叫美中。
那么这三个地方呢，都是很需要的地方。
其实呢三个地方都系好需要嘅地方，
也是很难的地方，
都系好难嘅地方。
我再说，大概是上帝给你和我的恩典。
我再讲这个大概可能是上帝给你和我的恩典。
我在差不多世界上有60个国家都有一些侍奉我这个小指头微小的人。
我这个小指头微小人大概在全世界60个国家都有这个侍奉。
但是呢，我想不到上帝要给我接下来特别是关心这个最难的工作。
但我想不到原来神特别给我这个人是要关注最难的工作。
我也想不到，就是来到贵教会第一次讲这个，我是心里有感动，把最难的给你们。
我们都想不到，我第一次来到贵教会已经要将这个最难的工作去介绍给大家。
我们看作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吧，
我们就当作他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中亚我会比较快的给大家看一下。
中亚我会比较快的同大家去看一下。
但是它是一个很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但这几个呢是其实很不同的文化。
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两个人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吧。
我们当中呢可能有一两个人曾经去过这些地方。
那么你看那些名字有时候你自己都会混乱。
或者你看到这些名字都有时候有混乱。
中亚这五个国家。
中亚这五个国家。
就是以前苏联版图底下独立出来的国家。
这些就是以前苏联本土独立出来的国家。
那么都是回教国家。
都是回教国家。
那么在独立以后呢，那么世界各地就看见福音的门开放呢，就进到里边宣教。
在他们独立之后呢，世界各地就看见福音的门开了，就去到这个国家。
但是伊斯兰教的国家进去更多。
但伊斯兰国家教的国家呢入到去更多。
所以在里边建立了很多的清真寺回教堂。
所以呢他们在里面呢起了很多的清真寺回教堂。
那开放了这十几年。
开放这十几年。
现在又慢慢要关门了。
现在又慢慢地关上门。
现在趁门还没有完全关的时候，我们赶快要进去。
现在呢，我趁门还未完全关上的时候，要赶快进去。
在这一块土地里边，他们越来越敏感，就是基督教的宣教工作，好像要发挥影响力了。
他们呢，在这个土地上面越来越敏感呢，感觉到基督教的宣教的影响力呢，快要出
现。好像去年在新疆，有70多个宣教士被赶出境。
好似去年喺新疆就有70几个宣教士被赶走，
是新疆一个很大的损失，
系新疆一个好大嘅损失。
而现在在中亚的国家，好些地方也慢慢的驱逐宣教士。
好似而家咧喺中亚嘅地方，亦都有好多地方咧系慢慢嘅去驱走啲宣教士。
那最大的一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
最大嘅国家就系哈萨克斯坦，
在那边福音工作还不错的，
喺嗰边咧福音工作仍然都系唔错。
那么韩国人，特别是以哈萨克斯坦作为他们中亚的重点工作。
韩国嘅宣教士特别以哈萨克斯坦咧为佢哋重点嘅地方，
所以在那边也有一间很好的韩国人经营的神学院。
所以咧喺嗰度都有啲好好嘅由韩国人经营嘅神学院。
吉尔吉斯坦，
吉尔吉斯坦，
吉尔吉斯坦算是中亚五国当中相当开放的一个国家。
吉尔吉斯坦喺中亚五国里边可以算为一个比较开放的
国家。所以在其他地方被赶出的那个宣教士，他们如果不离开中亚，就会聚在吉尔吉斯坦。
所以咧喺其他地方中亚五国被赶出嚟嘅宣教士，如果唔离开嗰带嘅话咧，就都会喺翻吉尔吉斯坦。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差去的宣教士。
呢位系我哋马来西亚差传出去嘅，
在那边做了美好的工作，
喺嗰度做咗美好嘅工作。
然后这个是塔吉克斯坦，
跟住系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是比较相对之下比较保守的一个国家。
塔吉克斯坦就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的国家。
那么这个是我的学生毕业以后，那么他跟另外一个同学结了婚，就进到里边长期的做宣教士。
这位呢就是王院长的学生。他结了婚，后来呢结了婚，同另一位同学呢就去到那里做宣教士。
然后怀孕了回来，把孩子生下，又带着孩子全家再进入 帕吉克斯坦。
后来怀孕就翻到马来西亚，将孩子生落嚟之后，再全家翻到去吉尔吉斯坦。
那么我在几个礼拜前，里边有另外一个团队也发出一个呼声说，说他们要训练帕吉克斯坦本土的宣教工人。
就喺几个星期前，我哋都要发出一个呼声，就系话咧，我哋要去栽培呢个吉尔吉斯坦本身嘅。
所以我就邀请那边的同工，在六月份的时候来槟城。我跟他们一起策划，为着他们来开设一间的神学院，
所以我就邀请他们当地的同工在六月来到，同我们一起去商讨怎样开展神学院的事工。
因为整个宣教的工厂，就像耶稣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因为整个工厂就好像耶稣所说的，要收的庄稼多，但工人少，
所以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如果你不是那个预备被打发的工人，
如果你不是那个预备要去被打发的工人，
你应该是帮助训练这些工人的弟兄姊妹，
你就应该是帮助去训练这些工人的弟兄姊妹。
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
这个是更保守的地方，
这个是更加保守的地方。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那么马来西亚吉隆坡有直接的飞机飞到乌兹别克斯坦去，
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有直接飞机飞到去乌兹别克斯坦。
我们在那边也有同工，如果有宣教士去短期的长期的，都有人在里边接应他们。
我们那边呢有同工，如果有宣教士长期短期的去到那里工作，我们都有同工去接待。
这五个国家，
这五个国家
虽然都是伊斯兰教的世界，
虽然都是伊斯兰教的世界，
但是经过呢就是苏联的共产党的统治，
但是经过苏联共产党的统治，
他们的回教呢跟中东已经不太一样了，
他们的回教呢跟中东的回教已经有点不一样，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比较阿拉伯，算是比较开放，
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比较起阿拉伯来说呢是比较开放。
好像在新疆，在马来西亚，在中东不能够吃猪肉，对吗？
好像在新疆，在马来西亚，在中东是不可以吃猪肉的，
连提都不可以提，
连提都不可以提。
所以如果你要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话，做宣教士，你首先要戒吃猪肉。
如果所以你要做回教人的宣教士的话，第一样东西你就要戒猪肉。
如果你说我没有猪肉不能活的，
如果你说我没有猪肉不可以生活的话，
那你没有向回教徒传福音的恩赐，
那你就没有跟回教徒传福音的恩赐。
但是中亚的地方，
但在中亚的地方呢，
那些中亚的比如吉尔吉斯坦人，他们在菜市场卖猪肉，
譬如说在吉尔吉斯坦这个地方，在菜市场你可以看见人卖猪肉。
他是回教徒，他卖猪肉，
他是回教徒，但是他卖猪肉，
因为苏联统治底下已经教会他们吃猪肉，
因为呢在苏联的统治之下，他们都吃猪肉，
所以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环境，
所以有些不一样的环境。
那么中亚的五国是我们认为的除了中国的大西北接下来重要的工厂，
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中亚五国是 中国大西北以外的一个非常大的工厂。
而且我们帮助中国那些要做宣教士的弟兄姊妹，
而且我们要帮助中国做宣教士的弟兄姊妹，
训练好以后就先在大西北的地方宣教，
训练好之后就首先在大西北那里宣教，
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向不同的民族回教徒传福音，
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做不同的民族回教徒去宣教，
然后以后一些经验以后，
经过那些经验之后，
他们就可以进入中亚的地方继续传福音，
他们就可以入到中亚那里去继续传福音，
然后当中有一些人可以准备就被差到中东最艰难的工厂去，
然后呢再有一些人呢可以被差遣到中东这个最困难的工厂去，
让我们在祷告里边纪念他们，
愿我们在祷告里边去纪念他们，
这些可爱的脸孔，
这些可爱的面孔，
他们宝贵的灵魂，
他们宝贵的灵魂。
然后我们来到中东，
然后我们来到中东，
我过去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估计有七八年的时间。
Yeah, 中东我以四个国家作为我宣教阿拉伯世界宣教的主要的基地。
中东有四个国家呢，我以为它是这个宣教的基地。
我特别在今天下午跟大家介绍这四个地方的工作。
我今天下午呢特别是为大家介绍这四个国家的工作。
那这四个地方就是约旦 Jordan。
这四个地方呢就是约旦、
埃及 Egypt、
埃及、
苏丹 Sudan、
苏丹、
伊拉克 Iraq、
伊拉克。
那我把它排起来叫做 Jesse，
与英文排上来呢就是 Jesse。
这个是我们在中东宣教的策略，叫做 Jesse。
所以我们中东宣教的策略呢就叫 Jesse。
约旦，
约旦。
这个是很出名的 Petra。
这个是很出名的地方。
就是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找圣杯的那个拍摄地方。
就是这个。Indiana Jones 电影呢去拍摄的地方。
Yeah. 约旦是上帝在中东手中的明珠。
约旦是上帝在中东手上的明珠。
虽然也是回教的国家。
它虽然是仍然都是回教的国家。
但是呢在中东各国里面它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在中东各国里面它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很多本土的宣教士都是在约旦训练，然后差向阿拉伯其他国家。
我们很多的宣教士其实都首先在约旦受训练，然后就再差派到其他国家。
他们是摩亚人和亚门人的后代。
他们就是摩亚人和亚门人的后代。
罗德女儿乱伦以后生下来的那些后裔，
就是罗德女儿她乱伦之后生下来的后代。
在911的时候我就在约旦。
在911的时候我就在约旦。
Yeah, 在那边来设立一些宣教的网络。
在那里来去设立一些宣教的网络。
我手里拿着无花果作为我们的早餐。
我手里拿着的就是无花果作为我的早餐。
这个是一些宣道士的古迹。
这个呢就是一些宣道士的古迹。
这个是尼泊山。
这里呢就是尼泊山。
摩西就站在这里远远看着迦南。
摩西就是站在这里来到远远看见迦南。
Yeah, 那么只能够看不能够过去。
只能看到但不可以过去。
也是摩西举铜蛇指出。
也都是摩西举起铜蛇的地方。
沙漠的游牧民族。
沙漠的游牧民族。
我们有一个团队。
我们有一个团队。
那么专门向沙漠的少数民族向他们来传福音，
专门向沙漠的少数民族传福音。
其中有一辆的这个货车，那么是医疗车，那么就到处去跟游牧民族给医疗，然后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呢就有一两部的货车，其实是医疗车，就周围去到沙漠里面同啲游牧民族传福音。
这个是约旦的小孩，
呢啲系约旦嘅细路仔。
也有一些社区发展的计划，
亦都有啲咧社区发展嘅计划。
这个是我们在约旦的第一浸信会，
呢个系我哋约旦嘅第一浸信会。
这个是约旦的神学院，
呢个系约旦嘅神学院。
为咗阿拉伯世界装备工人，
为咗阿拉伯嘅世界去装备工人。
神学院里面的语文用英文跟阿拉伯文。
神学院里边咧语文咧系用英文同埋阿拉伯文。
Yeah, 那么他们的学生。都是我们很亲密的宣教的伙伴，
他们的学生都是我们很亲密的宣教的伙伴。
Yeah, 是我们在中东宣教里面配搭很重要的一个团体，
他们是我们这个在中东宣教里面配搭的一个很重要的团队。
这个是阿拉伯语言的训练学校，
这个是阿拉伯语言的训练学校。
Yeah, 那么这个学校主要呢，其实阿拉伯语言训练学校主要还是为了宣教士去读阿拉伯文而设立的。
主要是为了宣教士去读阿拉伯文而设立。
Yeah, 他们读了两年以后稍微掌握了阿拉伯语，那么开始就到阿拉伯群体当中。
啊，他读了两年，稍微对阿拉伯语有一些掌握之后呢，就入到阿拉伯人当中工作。
那这个是我更亲密的约旦人本土人的宣教伙伴。
啊，这个呢也是我更加亲密的本地人约旦人的一个宣教。
除了一同组织向游牧民族宣教，
他们有一个组织去游牧民族宣教，
他们还透过广播来把福音种子播出去。
他们也都透过广播将福音种子播出去，
然后发出一些的回应表，那么有回应的他们去探访他们。
他们也发出一些回应表，如果有回应的时候他们就去探访。
但是都是很危险的，
但是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他们要常常搬家，
所以他们常常要搬家。
有时候呢，去到一个地方坐的短短的时间，赶快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有时候呢，甚至是去到一个地方，只是住了很短的时间，就要赶快离开。
我跟他们在餐厅吃饭拍照。
我在餐厅跟他们吃饭拍照。
当天的报纸，政府要找的就是他们。
当日呢，个报纸说政府要找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但是到现在他还是很安全。
但是呢，到现在呢，他们都是安全。
这个大胡子呢，约旦人有很大的抱负。
这个一个长大不骚的这个人呢，他有很大的
就是训练阿拉伯人的基督徒向阿拉伯人传福音。
他就是说要希望训练阿拉伯人的信徒跟阿拉伯人传福音。
但是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碰到很大的压力，
但是最近这两个星期呢碰到很大压力。
我这几天这两天一开 email 都有他的信。
我这两天开 email 呢都有他的信。
因为官方一直给他们施压，
官方一路向他们施压。
他们开的教会要关他们的教会，
他们开了教会，官方要他们
其他地方来的那些工人叫他们回去他们的地方，
其他地方来的工人要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
所以请为着他们来祷告，
所以请为到他们工作来祷告。
然后进到埃及，
然后我们入到埃及。
埃及最出名当然是金字塔了。
埃及最出名当然是金字塔。
我们当中有谁去过埃及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埃及？
也有两个。
也有两个。
下一次去的时候，如果有人去埃及，那不只是观光了，包括宣教了。
希望你将来再去的时候，不要只是观光，也要包括宣教。
我们可以有一个叫做短宣体验团。
我们可以有一个叫短宣体验团。
我们也可以访问宣教团。
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访问宣教团。
那最轻松的就是观光宣教旅。
最轻松的当然就是观光宣教旅游。
一样是观光，但是当中有一些节目安排是看那边的宣教工作。
当然呢，就是一样都有观光，但是呢也都在同时呢去看一些宣教工作。
这些都是让我们开拓眼界。
这些呢都可以使我们开眼界。
看看何尝。
看下何尝。
然后回来祷告。
然后回来祈祷，
看看上帝下一步要我们做什么，
看看上帝下一步要我们做什么。
这是开罗市，
这个是开罗市，
很大的城市，
很大的城市，
用汽车用马车，
又用汽车也用马车，
那么那个交通是很厉害的，
交通很厉害，
就是坐在车里边，哇，车子是左边右边都来的，
你坐在一个车里边，左边右边的车不断来。
我在那边呢有一个姐妹在里边做宣教士，
我们有一位姊妹在那里做宣教士
18年了，
讲
的一口很漂亮的阿拉伯语，
讲得非常好听的阿拉伯语。
开着车带着我们，
开着车带着我们，
那么半途还停下来跑出去用阿拉伯语跟埃及人吵架。
还可以中途停下来走出去跟阿拉伯人吵架，
一面开车一面下玻璃，要一面喊一面喊这样。
一路开车一路要讲嘢嘅，嗌住出嚟。
那么上帝用他，
上帝用佢。
那么中东的色彩，
中东嘅色彩。
这个是中国人嚟，
呢个系中国人嚟，
这个是我来的。
系啊，王院长嚟。
在那边有一个最大的回教的大学，
喺嗰度咧有一个最大嘅回教大学。
他们主要是训练伊斯兰的宣教士，
他主要是训练伊斯兰的宣教士。
所以马来西亚很多回教宣教士都是到那边训练回来的。
所以马来西亚很多回教宣教士都有那里训练回来。
在那边也有神学院，
在那边也有神学院，
开罗的神学院，
开罗的神学院，
都是用阿拉伯语，
都是用阿拉伯文、
啊、不懂阿拉伯语就没有办法上课，
如果你不识阿拉伯文就不可能上课。
但是呢在那边也有一间很大的教会，
但在那边也有一个很大的教会，
整个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的福音教会10000个会友、
在整个中东最大的福音派教会是10000人，
很多人不敢相信，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yeah, 他们都是埃及人，
但他们都是埃及人、
yeah, 那么蓝色穿蓝色衣服站在我旁边的就是主任牧师、
在、王院长身边的穿蓝色衣服的就是他们主任牧师、
另外一边绑着领带的是他们的宣教牧师、
另外一边、结着领带的就是他们宣教牧师、
yeah, 是 Fuller PhD 毕业的，
是在美国、Fuller
他是最出名就是带回教徒相信耶稣，
他最出名的就是带回教徒去相信
耶稣。有人跟我说如果在街上呢、yeah,那个警方呢看到他旁边有几个人，他们就想他又跟回教徒传福音了。
有人就跟牧院长说，如果你在街上看见他跟有几个人一起，他一定在那里传福音。Yeah.
但是那么大又向回教徒传福音，有没有压力？
但是这样跟、回教徒传福音有没有压力呢？
是有压力的、
都有压力、
但是呢他们还继续传福音，
但他仍然都去传福音。
因为这个教会已经成为国际的一个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教会、
如果呢你关掉这个教会，白宫马上打电话来埃及、
如果你要删掉这个教会，白宫马上就打电话给埃及。
所以他们说呢那个主任牧师是不能做的、
所以呢他们说这个主任牧师是个位不做得的，
要做做那个绑领带了，
要做的
做做那个绑领带，
做打胎那个好了、
所以绑领带的是他们要对付的目标。
他们打领胎那个就是他们要对付那个。
在埃及呢有两个地方是很特别的，
在埃及呢有两个地方很特别，
一个叫做死人之城，
一个呢叫死人之城、
死人之城是什么意思呢？
死人之城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很穷没有地方住，
就是他们很穷没地方住，
他们就搬到坟场里面去住，
他们就搬进去坟场里住，
在坟墓跟坟墓中间搭起帐篷来就住在里面，
他们就在 坟墓和坟墓之间搭起帐篷去住，
结果呢住的活人比死的人还多，
后来呢就住到生人还比死人多，
所以他们叫做死人之城的 City of the Dead、是有活人住的、
所以他们就叫这个死人之城、City of the Dead。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垃圾城，
第二个呢就是垃圾城，
整个城市都是垃圾，
整个城都是垃圾，
你远远看去哪一片是垃圾哪一片是人你也分不清，
你远远看去哪些是垃圾哪些是人都看不清、
那么要去之前他们就告诉我最少吃东西3个钟头后才去。
他就要去之前呢就告诉我你最好吃东西之后3个钟头才好、
要不然都会吐出来，
原本都会吐出来。
但是经过垃圾城，
但是经过垃圾城，
上帝为他们在后边山边预备了一间很特别的教堂，
上帝为他们预备了在后面山边有一个很独特的教会，
是的 Cave Just 山岩山洞的教会，
是一个山洞的教会、
里边有罗马式的座位、
上面有罗马式的，
那么整个的墙壁充满了很多的雕刻，
整个墙壁都充满了很多的雕刻，
所以你会看见有约瑟玛利亚还有婴孩耶稣在金字塔的下边、
所以你看见呢在、墙上面有约瑟玛利亚并且婴孩耶稣，
他们说耶稣看过金字塔的，
所以呢他也都在金字塔下面他说耶稣看过金字塔、
这是那边的信徒的家庭，
这个就是那边信徒的家庭，
这是开罗第一浸信会，
这里是开罗第一浸信会、
这个埃及人比较胖的牧师本来是医生、
这个呢埃及比较肥的牧师本来是医生，
然后做了牧师，
后来做了牧师、
那么他主要呢、在那边就牧养教会，
所以他主要就在那边牧养教会。
我记得那两天我挑战他开始向回教徒来传福音，
我记得我那两天去挑战他开始要为回教徒传福音，
这是我们那边浸信会的埃及人的同工，
这里是我们在埃及浸信会的同工、
我们在那边给他们激励，
我们在那里给他们激励，
这是在开罗的华人餐厅，
这个是开罗的华人餐厅、
穿那个中国装的不是中国人，其他都是、
穿中国装的两个都不是中国人，其他都是中国人、
这个是北部阿里山大城，
这个是北部亚历山大城，
我们的宣教士，
我们的宣教士。
Yeah, 旁边那位女的，女埃及人是我的学生。
旁边那位女的埃及人是我的学生。Yeah,
现在她是被差到苏丹的地方做宣教工作。
现在呢，她被差传到去苏丹地方做。
站我右边的，就是在我旁边那位比较高个子的，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做开荒工作。
在我旁边的这位比较高高的，就是在这个沿岸的地方做传福音的工作。
在911以后几天，我到这个地方做福音工作。
在911之后几天，我到这个地方做福音的工作。
做家庭的工作。
做家庭的工作。
带领人信主。
带领人信主。
这个是决志信主一个礼拜的基督徒。
这个是决志信主一个星期的基督徒。
上帝很奇妙的。
上帝很奇妙。
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里边。
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里面，
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在那边建立了一间教会。
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在那里建立了一间教会。
这是埃及人的儿童。
这些是埃及的儿童。
埃及的呼声。
埃及的呼声。
然后来到苏丹。
然后来到苏丹。
苏丹很不一样。
苏丹很不一样。
在埃及的下边。
在埃及的下边。
也是非洲最大的国家。
是非洲最大的国家。
他们看起来是黑人，
看上来是黑人，
但是在定义里边，他们称自己是阿拉伯人，
但其实是实际是黑阿拉伯人。
Yeah, 他们主要呢，阿拉伯国家有两个主要的因素。
他们阿拉伯国家有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就是他们都是回教徒。
第一就是他们都是回教徒。
第二就是他们讲阿拉伯语。
第二就是他们讲阿拉伯文。
有三千万人口，
有三千万的人口，
也有一千万的基督徒，
有一千万的基督徒，
但是很多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
系好多都系名义上的基督徒。
南和北，
南同北，
刚好就是回教跟基督教。
南同北就系分咁啱就系回教同基督教。
常常发生宗教的冲突，
常常咧都发生宗教冲突，
充满了战争跟流血，
充满咗战争同埋流血。
而基督徒是比较弱的，所以成为被欺凌的对象。
基督徒呢是比较内弱，弱啲嘅，所以呢就成日被欺凌。
所以就在埃及的边界也有很多苏丹人。
所以埃及的边界亦都有好多苏丹人。
我们在那边也帮助在那边的埃及的难民的工作。
我哋喺嗰边呢都帮助咗埃及嘅苏丹难民事工。
这个是我们的聚会。
这个是我哋嘅聚会。
我讲到。
讲到，
那么翻译阿拉伯话，
翻译去阿拉伯文，
他们是很黑的，
佢哋好黑嘅，
所以你看见翻译的黑到看不见了，
所以黑到翻译嗰位咧，竟睇唔到。
整个非洲里边最黑的几乎是他们，
整个非洲里边最黑皮肤嘅咧，真系几乎系佢。
那些美国的黑人都没有那么黑的，
美国黑人都冇咁黑，
也没有他们那么高，
亦都冇佢哋咁高。
美国的黑人呢，是比较非洲的呀。左中的那一代的国家，
美国的黑人呢是集中在这个其实非洲西非和中间的国家。
那么呢主要呢是比较壮的，
是比较壮，
因为是做黑奴，
做黑奴
比较壮的。那么我讲完道以后，我叫 John， 我就说谁是 John 呢，跟我同名的出来。
我讲完道之后说我叫 John， 哪个跟我一样名的 John 出来，
他们都出来，他们说他们是我的兄弟，
他们都出来，他说我是你的兄弟。
苏丹人是旧约里边所讲的古实人。
苏丹人其实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古实人。
旧约里边说他们的皮肤光滑发亮，是黑到发亮。
圣经里面讲到他们的皮肤光滑发亮，就是黑到光的那种。
我们有一个活水的事工。
我们有一个活水的事工。
设立诊疗所，
诊疗所哈，我哋
还有设立一些孤儿院，
成立咗啲孤儿院，
还有福音的运动，
亦都有福音，
可以公开的来举行聚会，
可以公开的举行聚会，
你会看见成千上万他们渴慕上帝的话，
我哋睇见佢成千上万去渴慕上帝嘅说话，
他们唱诗是很美好的，
他们唱诗唱得很好，
而且讲道的时候很有回应的，
而且讲道的时候呢很有回应，
我这边讲到底你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
我在这里讲呢你究竟在身外身内都不知道，
但是呢我对他们讲道很有反应的，
但我跟他讲道的时候呢很有反应，
如果你讲得很好，
如果你讲得很好，
他会坐在那边说 Very good brother continue continue
他就会说你讲得很好继续继续
你讲一句他就鼓励你一句一样，
他你讲一句他就鼓励你一句，
渴慕上帝的话语，
渴慕上帝的话语，
还有很多的就是因为战争冲突，还有呢就是未婚妈妈的那些孤儿，
我们也有很多因为战争各样失去了妈妈的儿童孤儿，
他们就是没有家的，他们就住在街道，
他们就没有家，只是住在街那里，
日日夜夜就在街道，
日日夜夜就在街上。
如果你去短宣为他们洗澡已经是很好的服侍，
如果你去短宣的话为他们冲凉应该是很好的服侍，
我们在首都呢经营一间的 guest center、yeah.
我们在首都呢建立了一间的客舍、
yeah, 主要是帮助那些来短宣的人居住以后出发，
主要呢就是接待那些来短宣的人呢在那里住然后再出发，
但是为了要经营所以也是收费的了，收的便宜一点、
但是为了要经营呢所以都要去收费，但是收费比较便宜，
战争的缘故无家可归的儿童、
因为战争的缘故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儿童，
不只是照顾他们身心灵长大，
我们照顾他们身心灵的长大，
盼望他们长大了能够服侍耶稣，
并且希望我们长大了之后可以服侍耶稣，
然后就来到了最后一个伊拉克，
然后来到最后面的伊拉克、
那是古巴比伦，
伊拉克就是古巴比伦，
这个是约旦边境的伊拉克事工，
这个就是邻近约旦的巴比伦事工，
伊拉克的福音团契，
伊拉克的福音团契、
我记得就是、去年我再去看他们，
我记得就是去年我再去看他们，
我看到他们实在是、很缺乏，
我看见他们真的很缺乏，
他们都穿得挺漂亮的，
他们都穿得很漂亮，
因为他们在伊拉克都是专业人士来，
因为他们在伊拉克都是专业人士，
但是因为那个战乱撒旦胡先垮解以后他们也离开，因为不安，
但因为呢这个、战争、这个、这个撒旦胡森被推倒之后呢他们要离开、
但是来到呢没有工作、
之后呢就再没工作，
所以他们也成为了难民，
他们都成为难民、
那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心里有感动，我把我袋里面的一些美金给那个童工，
我记得有一晚我心里面有感动，我将我的办公、的袋里面的美金去给一位童工，
他告诉我你这个不要给我，
他告诉我你这些不要给我，
你把这个让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分享，
你就让这些钱给我们每一个人一起分享，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
因为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需要、
他虽然很有需要但是他兼顾到他同胞的需要，
虽然本身很有需要但是兼顾到他其他同胞需要，
我们在约旦训练伊拉克的童工，
我们在约旦去训练伊拉克的童工、
就在波斯湾战争以后一个月我们就差了一名宣教士进到伊拉克做开荒工作，
就在波斯湾战事之后一个月我们已经差派童工入到伊拉克工作、
在伊拉克的宣教的童工天天是冒着危险来传福音的，
在伊拉克工作的童工每天都冒着危险来到去做宣教，
因为在街上每一天都充满动乱了，
因为在街上面每天都充满动乱，
我们一个童工他说他每一天早上抱抱自己的妻子抱抱自己的孩子，
我有一个童工跟我们说他每天早上都去抱抱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儿子，
跟孩子说拜拜，
跟小孩子说拜拜，
而他讲的拜拜是 今天我出去，可能晚上不能回来了。
佢讲拜拜嘅意思就系话，我今日出去，但我都唔知道夜晚可唔可以翻。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仍然有同工背着十字架来宣扬福音。
但系仍然喺个咁样嘅环境里边，都有同工背住十字架去宣扬福音。
我们提到伊拉克人，有一些人心里边很恨。
我哋提到伊拉克人。有些人心里面非常的恨，
但是我们体会到耶稣的心肠，
但我们体会到耶稣的心肠，
我们也看见他们的痛苦，
我们看见他们的痛苦。
我们相信上帝爱他们，就像他爱我们中国人一样。
我们相信上帝爱他们，就好像上帝爱我们中国人一样。
我相信耶稣基督会指着他们对我们说，看啊，庄稼已经熟了。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指着他们向我们说，看呀，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因为联军将政权瓦解，
因为联军呢将政权瓦解，
但是那个暴乱却没有办法消除，
但是这个暴乱就没有办法去消除。
他们几时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
他们几时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呢？
几时能够停止暴动，国泰民安？
几时才能够终止暴乱，暴动，国泰民安呢？
我们相信，只有耶稣是他们的希望。
我相信只有耶稣才是他们的希望，
因为耶稣是给苦难人的福音。
因为主耶稣赐给苦难人的福音，
平安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边，
平安只能够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找到。
但是人不信，是因为他们没听，
但人他们不愿意相信去过每一日，
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见，
只是因为他们没听见。
人没有听见是因为没有人传，
人能够听见因为没人去传，
人没有传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奉差遣，
人不去传因为没人是愿意奉差遣。
伊拉克人是亚述人的后代，
伊拉克人是亚述人的后代，
我们能够关心他们，
我们能够去关心他们。
阿拉伯的世界，
阿拉伯的世界，
你看见阿拉伯的世界基本上分为三类，
你看见阿拉伯的世界基本上分为三类。
那个橙色的呢，乃是最封闭的，就是不允许有教会存在。
有一些是非常封闭，完全不容许教会存在。
然后绿色的呢，有一些地下活动的教会。
绿色呢就代表一些有地下教会的国家。
而我跟大家分享的 Jesse 是回教的国家，但是呢却有一些正式的教会是政府承认的。
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是一些地方的教会，但也有些教会呢是政府所承认的。
虽然也面对着压力跟逼迫，
对，都仍然是面对压力和逼迫，
但是福音的工作也能够在那边展开，
大福音工作都可以在那里展开。
所以这个 Jesse 就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最中央的地带。Jesse 四个国家，
Jesse 这四个国家其实就在这个阿拉伯世界最中心的地方，
成为我们福音的四个国家对象，以及向其他阿拉伯世界展开宣教运动的基地。
所以呢，这四个国家成为我们福音的目标，亦都可以由这里展开向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宣教。
在这样的整个丝绸之路的宣教，
在这个整个丝绸之路的宣教，
不只是传统的宣教士，
不单只是传统的宣教士，
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双职的宣教，
我们也需要有些双职的宣教。
他进去的身份是工程师，但是他是宣教士，
他进去的身份可能是工程师，但是他是在做宣教。
他进去的身份是教授，但是他是宣教士。
他进去的身份可能是教授，但是他正式是宣教士。
这是双职的宣教士，
这个是双职的宣教士。
还有一些的宣教工厂，
叫我们为他们差派有宣教负担的商人。
有些工场甚至要求我们去差派有宣教使命的商人，
在那边设立企业，
在那里设立企业，
然后带领人信主，
然后去带领人信主，
同时也让宣教士在企业里边有一个能够安定的地方，
亦都令到宣教士在企业里面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在很多地方没有教会，所以是一个职堂的工作。
在很多地方没有教会，我们就做职堂的工作。
Yeah, 那么也是需要去关怀生态，结合环保的宣教，
亦都是要需要结立生态环保的宣教。
Yeah, 那么也是全人关怀的宣教，
亦都是全人关怀的宣教，
不只是讲福音。
不单只是讲福音，
乃是要活出福音，
亦都要活出福音。
不只是用嘴唇讲福音，
不单只用嘴唇讲福音，
还要 through our lips, through our love, and through our life。
啊，亦都要咧系由生活里边活出嚟。
用嘴唇、用爱、用生命和生活来把福音带给他们。
用嘴唇、用爱、用生命去福音，将福音带俾佢哋。
系有许多的未得之民。
拥有很多未得之民，
所以需要去认领他们，
要去引领他们。
而那边的宣教工作，
去那边的宣教工作，
更是一粒麦子的宣教，
更加是一粒麦子的宣教，
不落在地里边死了仍旧是一粒，不落在地里边死了就生出许多的子粒来。
如果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丝绸之路成为宣教路，
丝绸之路成为宣教路，
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意象，
这个是我心里面一个的意象。
而整个的丝路和所有的民族都需要主耶稣，
整个的丝路和民族都需要主。
我们愿意有更多的教会，还有更多的同工愿意来关怀这世界上最后最后的未得之民。
我们愿意有更多的教会，更多的同工一起去关怀这个最后的未得之民。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从事中东的宣教，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从事中东的宣教。
我用接下来这10-15分钟给大家看我的一个意象，
我就用跟住落嚟嘅15分钟同大家睇我嘅意象。
我请大家先站起来。
我请大家首先企起上。
站起来了，坐下去就比较精神啦。
再坐翻低咧，就精神啲啦。
中东在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连接地带。
中东咧，位喺亚洲、非洲、欧洲嘅连接的地方，
在东半球的中间，
在东半球的中间。
那么自古以来都是促进东西两个文化的交流，联系三大洲两大洋。
自古以来呢都是沟通东西方文化，联系三个大洲的一个地方，
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地方，
是世界上面石油出产量最高的地方。
那么这个石油分布以波斯湾作为中心，
这个石油的分布以波斯湾作为中心。
还有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国家充满了很多冲突，
而且以色列和中东很多国家都充满了冲突，
是种族的冲突，也是宗教的冲突，
是种族的冲突，也都是宗教的冲突，
也是领土之间的冲突，
也都是领土之间的冲突。
所以中东呢长期处在于动荡不安的一个情况里面，
所以中东呢长期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情况里面。
中东又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
中东也都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这个犹太教的发源地，
而且是现代工业的血，就是石油的原产处，
也都是现代工业的血，即是石油的生产的地方。
加上政治上它有独特的地位，
再加上它政治上面有独特的地位，
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中东安定等于世界一般的安定，
所以我看见如果中东安定的话就等于世界一般的安定。
而古代呢出名的这个丝绸之路，
古代出名的丝绸之路，
从中国陕西的西安开始，
由中国的陕西西安开始，
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
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
经过新疆，
经过新疆，
经过中亚，
经过中亚，
到伊朗、伊拉克、土耳其，
到伊朗、伊拉克、土耳其。
而今天世界上的宣教运动，
今日世界的宣教运动，
你会听见丝绸之路的宣教，
你会听见丝绸之路的宣教，
你会听见 1040 windows，
你听见 1040 的 windows，
你会听到传回耶路撒冷运动，
你会听到传回耶路撒冷运动，
还有你听到宣教最后的营垒的 last frontier， 就是回教世界，
你都听见宣教的最后营垒，即是回教世界。
这些最重要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宣教的那个焦点都放在中东。
所以今日二十一世纪最重要宣教的焦点都摆在中东这个地方。
一千几百年的教会宣教历史里边，
一千几百年教会宣教的历史里边，
中东曾经兴旺。
中东曾经兴旺过，
但是现在却是十分的荒凉。
但现在却是十分的荒凉。
在全世界那么多年的宣教努力里边，
在全世界这么多年的宣教努力里边，
中东的成果最少，
中东的成果最小，
而且寸步难行，
而且是寸步难行。
所以我这样说，如果福音得到中东，可能就得到全世界。
所以我可以咁讲，如果系福音达到中东嘅话，就可以话福音达到全世界。
如果说普世宣教要成功，
如果我哋话要普世宣教要成功，
就要在中东的宣教上成功，
就要喺中东嘅宣教上面成功。
中东宣教的成功，才是普世宣教的成功。
中东宣教嘅成功，先至系普世宣教嘅成功。
所以虽然难，还是要面向困难。
所以虽然是难，但仍要面向困难。
还有我们看见华人教会很亏欠，
还有我们看见华人教会非常亏欠。
过去美国的教会努力了，
过去美国的教会努力了，
英国的教会、韩国的教会、欧洲的教会努力了，
英国的教会、韩国的教会、欧洲的教会都努力，
他们拆出了很多的宣教士，
他们拆出很多宣教士，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理由说我们不能够宣教，
但我们仍然都有很多理由说我们不可以做宣教。
二十一世纪是华人教会兴旺的事情，
二十一世纪是华人教会兴旺的世纪，
也是我们赎回光阴的时候，
也都是我们去可以赎回光阴的时候。
我们已经错失了机会，浪费了很多宣教的岁月，
我们都错失了机会，浪费了福音的岁月，
让我们能够迎接这宣教的最后一棒，
让我们能够去迎接这个宣教最后的一棒。
中国的大西北，
中国的大西北，
中亚的河床，
中亚的河床，
中东北非的呼声，
中东北非的呼声。
我们华人的教会配合其他各民族的教会一起努力，为主赢得这块土地。
我们华人的教会去配合其他民族去得到这块福音的土地。
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
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
阿拉伯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
阿拉伯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
而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我们是阿拉伯
亚
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回教徒都是以实玛利属灵的后裔。
所有世界上边的回教徒其实都是以实玛利属灵的后裔。
我看圣经除了对亚伯拉罕有应许，以撒有应许，原来圣经也对以实玛利有应许。
我们看见圣经除了对亚伯拉罕、对以撒有应许之外，其实对以实玛利都有应许。
因为上帝对夏甲说，
因为上帝对夏甲说，
我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我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不可胜数，
不可胜数。
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
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所以耶和华听见了苦情，给应许生了以实玛利。
所以耶和华听见这个苦情， 你又应许生咗二十。
耶和华又说，
然后耶和华又话，
至于以实玛利，
至于以实玛利，
我也应允你，
我也应允你，
我必赐福给他，
我必赐福给他，
使他昌盛，
使他昌盛，
极其繁多，
极其繁多，
他必生十二个族长，
他必生十二个族长，
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所以我们看见现在阿拉伯人的后代。现在成为大国，
我现在就看见阿拉伯人的后裔现在成为大国。
没有一件事出乎上帝的意料，
没有一件事去来到超乎了神
的意料，都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边，
都在上帝的永恒计划。
而我相信接下来上帝要拯救以实玛利的后代，
所以我相信跟着下来神要去拯救以实玛利的后代。
所以我邀请你一起同工，
所以我邀请你一起同工，
最少一起同心，
最少一起同心，
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因为上帝给我们中国人的应许，
因为上帝给我们中国人的应许，
也是他给全世界人的应许，
也都是他给全世界人的应许，
包括他给以实玛利的后代阿拉伯人，
包括他给以实玛利的后代，
也包括
阿拉伯人，
他给以撒的后裔现在的犹太人，
也都包括他给以撒的后代，就是现今的犹太，
就是整个传回耶路撒冷运动里面到了最后的目的地，所有的民族都是在上帝的应许里面。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传到耶路撒冷运动最后的这些的民族都是上帝应许里面，
只要他们信，
只要他们信，
就不至灭亡，
就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你愿意跟我同工吗？
你愿意同我一起同工呢？
跟我走一趟丝绸之路，
跟我一起走一趟丝绸之路，
跟我走一趟中东，
跟我走一趟中东。
我这个六月份又到中东去了，
我今年六月要再去中东。
啊，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一起去。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一起去。
谁关心他们？
边个嚟关心佢哋？
你不跟我同工，也要跟我同心。
你唔同我同工，都要跟我同心。
就好像。很多地方的工作我做不到，
就好似好多工作我都地方的工作我都做
不到，我就在那边训练那边的工人，让他们继续做我做不到的工作。
我就喺嗰度训练嗰度嘅工人去做一啲我唔能够做到嘅工作。
你们可以透过我做一些你们自己可能做不到的工作。
你哋亦都可以透过我去做一啲你哋自己做唔到。
你们也能够到工厂里边去帮助那些童工做一些你们自己没有办法亲力亲为的工作。
你都可以去到佢哋工厂里边，透过佢哋童工做一啲你哋唔能够亲力亲为嘅工作。
我们在海湾战争以后，在伊拉克建立了好几间教会。
我哋喺海湾战争之后，喺伊拉克建立咗好几间教会。
这些是浸信会来的，
呢间系浸信会。
一共海湾战争以后建立了六间浸信会。
喺海湾度建立咗六间浸信会，
都是伊拉克人，
都系伊拉克人。
我在我那一本同有一个心智里边有一篇文章叫做我有一个梦，
在我本书同有一个心智里边那里有一篇文章叫做我有一个梦。
我觉得我来到你们的地方黄金海岸也是上帝的恩典跟奇妙的安排。
我觉得我来到你们的地方黄金海岸都是神奇妙的恩典和安排，
所以我要把我这个梦也跟你们来分享。
所以我都应该将这个梦和你们分享，
一次过把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跟大家说了，
一次过将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跟你们说了。
今天上帝兴起了中国，
今天上帝兴起了中国，
福音也进了中国，
福音也进入了中国，
两百年了。但是现在我们要看见，
但现今我们要看见
福音从中国出去的时候，
这个是福音要由中国出去的时候，
福音要从中国出去，
福音要由中国出去。
中国越来越重要对吗？
中国是不是越来越重要呢？
你知道中国的繁荣吗？
你知道中国的繁荣吗？
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些照片，这些数据。
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和数据。
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个是什么地方？
你看起来好像香港。
看上来好像香港。
它是中国的重庆。
原来是中国的重庆。
你以为这个是 Sydney？
你以为这个是雪梨？
它是中国的青岛。
这个是中国的青岛。
你以为这个是伦敦？
以为这里是伦敦吗？
这个是上海。
这个是上海。
中国外汇存底世界第一，现在。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全世界第一。
石油消耗世界第二。
石油的消耗全世界第二。
贸易金额世界第三。
贸易金额是世界第三。
经济总产世界第四。
经济总产是第世界第四。
你有多了解中国呢？
你有了解中国多少呢？
中国城市的地图每三个月要改版一次。
中国城市的地图每三个月就要改版一次。
所以你到城市里面旅游，你要买地图。
所以你每去中国的城市旅游要买地图。
你不只看年代，还要看月份。
你不单只要看年份，还要看月份。
不然就此路不通。
如果不是此路不通。
过去十五年。
过去十五年，
中国修建了80万km 的公路，可以把地球绕19圈。
过去十五年，中国修建了80万公里的道路，可以将地球围绕19个圈。
世纪的建设，最大的货运港。
世纪的建设，最大的这个货柜港，
已经超越了新加坡，超越了香港。
已经超越了新加坡和香港。
世纪的建设，东海大桥。
世纪的建设，东海大桥。
第四季的梦想，五年里面完成青藏铁路。
另外一个世纪的梦想，就是五年之内完成了这个西藏的铁路。
海拔5000米的冰原上，全长1118公里的青藏铁路，就这么样的完成了。
在海拔5000公尺的冰原上面，超过1100公里长的青藏铁路就这么完成了。
而且他们要成为人才的强国，
而且中国要成为人才的强国，
把一批一批的官员送到哈佛、牛津，还有日本和韩国最知名的大学。
将一批批的人才送到去哈佛、牛顿、日本各个地方受训。
他们要训练新一代的领导人，是能够思想的，能够经营的，还有能够有管理的能力，迈向国际化。
他就是要训练一代的人才，管理的人员是能够思想，能够去成为一个将来的好的领导。
十年间中国的大学数量不断的增加。
十年之间中国大学的数量不断增加。
这群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恐怕以后就是影响整个世界。
这些高质素的知识分子，恐怕将来就是影响全个世界的人。
你知道吗？在中国智商排名前四分之一的人，
你知道吗？在中国智商排名在前四分之一的人，
比北美洲的总人口还要多，
比全个北美洲的总人口人数还多。
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是教师的话，
如果你是教学的话，
在中国的优秀学生，
就是说中国的优秀学生，
比你所有的学生 A class 到 D class 的全部学生加起来还要多。
在美国比所有的学生加起来还要多。
以后全世界最多人说英语的会是中国。
以后呢，全世界讲得最多英文的国家应该是中国。
如果今天把美国的每一个工作都打包到中国去，
如果我们今天将到美国所有的工作都外判到去中国去，
中国还是劳工过剩，
中国仍然都劳工过剩。
他的人力有多大？
你看他人力有多
少？你猜猜看，这是什么国家？
你想想这个是什么国家？
全世界最富有，
全世界最富有，
军力最强大，
军力最强大，
是世界的商业金融中心，
是世界的商业金融中心，
是最好的教育系统，
有最好的教育系统，
是世界的创意和发明中心，
是世界的创意和发明中心。
它的 currency 货币是世界的标准，
它的货币是世界的标准，
有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准，
有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标准。
这是什么国家？
是什么国家呢？
这是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
在1900年的时候是英国，
在1900年的时候是英国。
今天是美国，
今天是美国。
50年后呢？
50年后呢？
今天、
今日、
将来、
将来。
那我没有说是什么国家，
我们要说是什么国家。
我是要你去想一想，
我希望你去想一想，
就是中国兴起了，
在中国兴起上来。
就好像以前有人说中国是睡着了的巨人，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就会转动整个地球。
就好像以前有人说过，中国就是睡着了的巨人，他醒起上来的时候就要震动全个世界。
那这句话是台湾的一份杂志里边找到的，
这个说话是台湾一个杂志里面所找到的。
台湾人很多人说面对中国不要慌不要怕，但是千万不要再混了。
台湾人很多时候就说面对中国不要慌不要怕，但也千万不要再混了。
中国在各方面影响了整个的世界，
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影响了整个世界。
这个是我的意向，
这个就是我的意象，
叫做 Make in China，
就是中国制造。
我们今天去到哪里，我们都看见 Mak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东西。
我们今天无论去到哪里都看见，就是 Made in China， 就是中国制造。
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很 frustrated 的沮丧的经验，
一个呢好令我们有挫败感。
到美国的 Disney，
去到美国的迪士尼，
到巴黎的铁塔，
去到巴黎铁塔
啊，那么来到 Sydney 的 Opera House，
去到雪梨的歌剧院，
去到全世界旅游的时候，
去到全世界旅游的时候，
然后就想买一件当地的东西带回去做纪念品，
就是想买一件呢当地制造的嘢咧翻去做纪念。
但是一拿起来看，中国制造，
但系咧拎起上嚟睇咧都系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在911以后一个礼拜，
喺911之后一个礼拜，
我第二次到开罗。
我第二次到开罗，
北上亚历山大，
背向亚历山大，
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
做福音的工作。
有一个下午，我在一个埃及人的家，他请我喝咖啡。
有一日我喺一个埃及人嘅屋企，佢请我食，
在院子的外面，
喺呢个外院度，
然后喝到一半，
饮到一半，